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至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阿们。
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啊，在这样的一个主日也跟大家来一起来到神的家中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有诗歌敬拜来赞美神，我们今天现在用读经的查经的时间或者是教导的时间来感谢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了以弗所书的一卷书的十经式的讲道的分享。我不知道在上个礼拜讲完以后，我跟你们讲，你们说要活出一个真正的富二代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不知道上一周有没有人去拿着自己的信用卡去到处的开始去 shopping。 如果有的话，可能留下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可能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们这真正的富二代不是我们物质上的富二代，而是我们属灵里面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开始了系列的通过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卷书的教导，逐字逐句逐章逐节的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有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每周都知道下一周我们要讲什么。所以我上周跟你们说，回去以后你们每人每周至少花20分钟的时间把以弗所书读一遍。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可能都已经在7天之内花了20分钟的时间读了这卷书。但是当我们在逐字逐句在讲解圣经讲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遇到圣经里有一些经文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是比较难解的经文，一个或者说是比较有争议性的经文。但是我们因着是这样一个系统的逐字逐句逐章逐节的讲解圣经，所以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牧者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所以我今天在开始讲道之前，我必须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先分享一遍。如果当你们已经提前看了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刚才读经的时候你们也听到，可能这里面的一些经文在我们会众当中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者说据我所知，我们的会众当中有的人跟我们可能持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或者说对圣经的解读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所以我想跟你们表白清楚的是两点。第一点，我们圣经讲到我们逐字逐句的讲解没有办法回避这些经文。第二点就是，当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造成更大的分裂，而是要通过我们真正的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看神的话语究竟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凭着爱心把这样的话语尽量的讲明白讲清楚，让弟兄姊妹之间从神的话语中看到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一点我在事先在开始之前跟弟兄姊妹讲清楚这样的一个今天讲到的要点。所以当我在开始讲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样的一段话在讲到开始之前跟弟兄姊妹做一个交代。 好，听到这样的一个开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有机会来到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你的智慧。主，我们知道圣灵启示使徒保罗写下以弗所书，在我们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盼望，从你的话语中来得到你的智慧。那我们真的从你的智慧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在基督里有丰盛的样子。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是有大能的，但是当我们有限的智慧来到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你的意思。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爱心和谦卑的心，来我们衷心的来理解你的话语，衷心的来传讲你的话语，按正义来分解你的真道。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以及听到我们今天这样信息的朋友们，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今天求你特别赐我这样的智慧和爱心，而我们来传讲你的这一段，在教会当中，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会引起一些分歧甚至争议的一些话题。求你开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心，让他们怀着一颗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话语当中，不是因着牧师传讲的话语，而是从你的字里行间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主，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接下这段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我们上周开始的一卷书，在新约里面的，在哥林多后加拉太书后面的腓立比以弗所书，在加拉太书的后面，腓立比书的前面的一卷书。这卷书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从3节到6节的上半部分，所以我再次再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再读一遍。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阿们。好，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这样的关于以弗所书的简介，以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或第二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整个的这篇书的信息是通过保罗对以弗所书这样的教会，或者说对小亚细亚的周边的其他的教会，讲解了这样的神的救赎的计划。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在通过怎么样一回事，以及我们在现今我们已经在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我们该怎么样活出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同时在这样一卷书里，保罗也给我们教导了有关教会的奥秘。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因着有从基督而来的丰盛，我们必须要活出这种丰盛的样子，在教会里面是基督的身体渐渐的长大，所以当教会越来越像神的样子。因为在第一章的23节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上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讲解了我们现今在2000多年以后来学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如何的从整个这卷书中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些智慧。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保罗按照传统的写当时在罗马希腊时代写书信的习惯，他讲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说都是用双重的，我们说是双重的这个身份，双重的确认。他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他说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开头。但是在开头以后的第三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其实如果你要我们要仔细的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保罗以一种是一个宏伟的，我们说的是一个赞美式的一个序言。在第三节，其实如果要细心的读者知道，从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在原文里面是保罗一气呵成的一句话，是没有标点符号，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在原文里面。所以只不过我们后来为我们理解的方面加上了一些标点符号。这是第一章的第三节，但是他是这样开始的，他说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首先你要知道他是从颂赞开始，他是这一点好像你要听起来以后好像有一点秩序搞到了。保罗你还没有跟我们详细的讲解，我们说是这本书里面有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有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时候，究竟有哪些恩惠能归于我们，有哪些福气在加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保罗开头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有一些版本的时候可能翻译的时候，在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后是一个冒号， OK， 你们的版本里面可能是一个逗号，但一个冒号以后，我们中讲中文的习惯你就知道冒号后面接下来的事情是要解释前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它是以颂赞开始归于父神，以颂赞开始，以神为起点，而不是把这个目标聚焦在人的身上，因为神赐福于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使他的荣耀或赞美。所以这一点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一个提醒，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最终是为了荣耀神，最终是为了荣耀神。但是如果你细心的再研究一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福气，这三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根，这是我们常常说的 blessed。 我们知道不过我们如果说懂英文的知道我们 blessed， 但这个词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用的时候已经有点太随意了。为什么说太随意了呢？也就是说当你感觉到你生活好像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的时候，听上去很近前的人一般都会说 I'm blessed， 我蒙福了。但是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他生活比较顺当的时候，你可能问一个人，当他如果遭受苦难的时候，你在问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说 I'm blessed， 我蒙福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他一定是这个在对圣灵在他神在他身上做工有一个正确的看见。我们如果是真正是有神的选民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不管是你面临困难也好，面临痛苦也好，你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的时候， I'm blessed， 我蒙福的。所以保罗在这开始讲的用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属灵福气。所以这点我们要重点来看一看，首先有几点特别我今天刚才开头讲到的，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或者说在教会历史当中引起了很多争议的事情，很多的争议的事情我们只要看到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曾经赐给我，其实这个曾经就准确地表达了这个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已经完成了的事情。这一点我想在座听清楚，我们在过去的某已经完成了的事情，曾赐给我们天上，曾经赐给我们天上，也就是这个动作已经在基督里面，在已经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他说赐给我们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现在讲这是属灵的福气，这是在当时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可能会想到是啊，那肯定是跟属物质的相比。但更多的这个地方属灵的福气是我们是理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救恩，比如说我们的成圣，比如说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福气都是因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这里面在简短的一句话里面，保罗把三位一体的真神 给我们表现的淋漓尽致，是不是？在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圣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他说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福气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将复活以及将来要来作王，都是为了我们的，给了我们这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的就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样的属灵的福气是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说没有，也就是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各样的福气，神在父神在通过主耶稣基督都已经在过去某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主得救重生的那一刻，已经完全的赐给了我，已经完全的赐给我。所以这一点我为什么要讲呢？刚才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在我们也许我们教会的会众当中，可能在因着我们不同的背景，因着我们过去可能是在其他的教会或者说其他的教导，更可以说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就是所谓的说你要说第二次说圣灵的重洗。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弟兄姊妹听过这样的教导，他说你信主以后还不够，你还要祷告求神给你一个特别的经历，让你特别的经历圣灵在你身上的做工。这种经历我可以具体跟你们，据我所知他们通常会描述的样子是你在参加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聚会，一个退休会或者是一个特会，然后呢牧师在你按在手上你祷告，能赐给你上，你能感觉到圣灵好像是像电一样流过你的身体啊！你说过来以后我突然就好像是脑洞大开，我可以讲方言，可以给人医治，所以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通过圣经里面查考这样的一句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跟他们讲清楚这样一段经文，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你属灵的福气已经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给你了。圣灵的做工不是说分部分的，你先受洗，然后还有第二次的再给你受洗，这样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依据，没有这样的依据。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当我们在现今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去看？他可能会问你说，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保罗也教导啊，你们要让圣灵充满，是不是？我们熟悉这段经文对吧？以弗所书的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段经文。那我们要知道仔细查考圣灵充满这句话的时候，是让你持续不断的每天充满，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在顺服圣灵在你的心中的带领，因为你重生得救那一刻起，圣灵已经把各样的福气赐给你了，你要顺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比如说当你犯了做了一些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要给你进行责备的时候，你要立即的来到神面前忏悔，这就是让圣灵充满的标志，这就是让圣灵带领你的标志。而不是说让你所谓的让你能有第二次的在某一个时间点被圣灵充满，而是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在提醒你们，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是从神的话语中来看我们究竟是怎样教，神是怎么教导我们。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也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始终会有一个想法，我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我好像还没有经历过别人跟我说的经历过的一些特殊的事情，是不是？那你心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好像在属灵上好像还不如他。也许他会看我说你没有圣灵在你心里。其实我们圣灵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在。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千万要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徒当中分成不一样的等级，没有所谓的属灵的精英这样的一个说法，属灵的精英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你信主重生以后，圣灵内住以后，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属灵的各样的福气，神都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是刚才开头跟大家讲的，我们通过查考神的话语来看到，但愿我们神这样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扎根，那我们能知道真正的能看到我们从圣灵从 神通过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要成就的事情，要成就。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开头这样像一个我们刚才说是一个赞美诗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序言以后，他就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他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里面福气是他说我们可以具体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但我们今天只能讲第一个部分。我们第一个部分讲到圣父的拣选，圣父的拣选是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而第二章讲到圣子的救赎，我们在他的宝血里得到救赎，在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然后在第三个部分讲到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也可以从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圣父的拣选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圣子的救赎是在目前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在将来的荣耀的时候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样看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着这样的一个在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福气当中，我们今天的讲到的标题是最宝贵的属灵的福气，那是圣父的拣选。弟兄姊妹，你要细想一下，如果不是因着圣父的拣选，我们谁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谁能信靠耶稣基督呢？所以这边他就讲，他说救赎救如，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就是说解释前面的各样属灵的福气， just as 救如什么什么，他说救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今天再看看圣父拣选的问题。这个拣选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所以在我仔细的查考解下的经文之前，我们先要讲第一个，刚才讲的第二个比较有争议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比较难解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拣选的问题。关于拣选的问题，这里面讲到是我们这个，我很快的把这个PowerPoint 给你们看一下。在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从拣选的时间和拣选的中保，以及拣选的动机和原因，拣选的结果，以及圣父拣选的目的来看这几节经文，第四节到第六节这几节。首先我们看拣选的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但是我们在谈这个拣选的时间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清楚拣选和预定这样的这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难题，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想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观点，或者说神学上的理解，但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究竟是怎么教导我们神的拣选的事情。我们知道神的拣选首先是可能会想到第一个问题是有条件的拣选还是无条件的拣选。但圣经里面明白的教导我们，明白的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它是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拣选。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经文。我们看看经文从旧约里面的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第七章的时候，生命记的第七章的时候，如果说你们手边有经文的话，那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翻到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七章里面，我们看第七章的六到七节，神最初拣选以色列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说的？在第七章的第六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是讲到神在最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选举拣选的时候，他说第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名，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万民中是最少的。这一点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在生命记里的圣经的教导，神拣选以色列当这个当他的选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的人数众多是一个大国，而是一个最小的，而是一个最小的。这是神的拣选的第一。当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到处的教导，我们都肯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六节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六节，在约翰对他们周边的人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是我的父把你们拉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人能来到我身边。第六章的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四十四节。也就是在神的拣选这样的一个题目，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到是一个无条件的拣选， 第六章的四十四节是这样说的，我给你们读一下，在圣经里面。但是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当时他们议论说，这个人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是我们这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他们怎么说怎么议论耶稣，跟他们讲我是从天上来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在四十三节，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要叫他复活。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神的没有神的拣选，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在新约里面的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和后书里面，保罗都进一步的教导了关于拣选的问题，关于拣选的问题。我们书里面大量的这样的经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十三节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二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二章十三节是，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拣选你们干什么呢？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能以得救。这里面是讲的就是这个拣选，这个一定是一个无条件的拣选，拣选的概念。那我们讲到这个第二个的问题是很自然的，有一个问题就会我们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会带来的，既然神是拣选了一部分人能够得救的人，那我们人还要干什么呢？我们就在这等他来拣选了，我们也不要出去传福音了，对不对？那圣经里面有明白无误的教导我们，人是有应当做的事情，人有应尽的责任要做，包括从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从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大使命的时候就讲到，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临升天之前给他们交代的非常清楚，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施洗约翰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悔改，对不对？你们当悔改。所以这里面的这些字句都清楚地教导我们，人是有当做的事情，人有当做的事情。而圣经又清楚无误地教导我们，我们的救恩是应着神的拣选。那这两个事情怎么样能够把它协调出来呢？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清楚事情，在神的世界里面，在神的一定是没有这样的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人经常会希望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去把神的道理能够说清楚或者说通，这个问题可能困扰了很多人，困扰了这个成千上万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想一定要把圣经里面的道理搞明白了，要想把神的话语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理清楚他才能信。但是这一点弟兄姊妹忘了，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语，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如果说用我们有限的智慧能把神的道理琢磨透了以后，那你就跟神一样，也就跟神一样。所以弟兄们，我千万的提醒你们，当我们在今天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看上去相互矛盾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顺着圣灵的来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话语当中，看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怎么做怎么行。这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这人的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的问题。这里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一定不管是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后，还是在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但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智慧，我们跟神之间是有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范围的时候，我们才能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把它当作神，把他的话语当作神的话语，当圣经当作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是主权和人的责任。所以最后我们讲神的拣选是为谁拣选，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一个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神为谁要拣选圣徒，神为谁要拣选圣徒。这里面在第六节的时候讲到，为他荣耀的恩典，颂赞归于他荣耀的恩典。 在拣选的这个词上面说，我们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神拣选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在接下来两章节我们来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神的拣选，还是圣子的救赎，还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最终都是为了荣耀神。这边我们从拣选这个词，如果说你仔细的查考原文，你就会发现拣选的这个词在我们这个中文里面可能没有一个对应的一种，在我们知道中文文字里面的动词，这个动作有两种的，一个是主动的，我打人了，或者说我被打了，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对不对？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在原文里面有一种动词呢，叫中性，中性的这个词，拣选这个词就是一个中性的动词。拣选的时候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说这个人所做的动作既是一个动作的发出者，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人，也是这个动作的受益的人，或者说是受害的人。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举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我讲的这个意思。比如说中文说我去洗脸，你听明白吗？我去洗脸，或者很我睡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常用的这个动作里面，在一些我们中文反正你洗脸是你是洗脸这个动作，你是动作的发出者，你也是这个动作的受益人，你也可以说你去帮别人洗脸，那是另外的话题。在拣选这个动作，拣选这个动作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动词，这样的一个动词，也就是说他是做了这个动作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神拣选信徒是为了他自己要拣选，是为他自己要拣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切就是为主而活，我们信徒都知道这样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做主，而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就虽然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述，但我们里面含着一个丰富的神学道理，是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是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从一个基督徒的概念来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拣选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应该最应该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神学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回想过去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或者说信主以后，直到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神应该来管教我们的事情。但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生，我们可能在会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将来还会犯了什么错误，但是神还是拣选了我们。但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耶利米书的这个第一章第五节，他在讲的一先知耶利米说，他说在娘胎里面还没有成胎之前，他就拣选了他。所以这神看我们的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并不是我们因为做了什么样的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祷告，而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眼里，在创世以前都拣选了。在启示录里讲到，在最后的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那个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在我们出生以前，在创世以前，神就将我们的名字放在那个生命册上。这是一个何等何等的感恩的拣选。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可能我们的生命中还会经历一些我们软弱的肢体身体的软弱，我们属世的躯体还会犯一些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已经知道我们一生中可能会做的事情，也就这样给我们的信心。你们可能也会经历过，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明明知道，当你心里在纠结的时候，经常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就是说我都是信主这么多年了，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对自己恨不得自己拿个鞭子来抽自己，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动。 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应当拣选这样的一个教义，应当神理解在对这个教义的正确的理解，你就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就拣选了你，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是他的子民，你是他的儿女的时候，你就不会气馁，你就会刚强，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应该为拣选这样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而感恩，不可抗拒的恩典而感恩。所以我们在有人在想到，在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可能还有，或者甚至在很多的英文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的拣选跟我们人的自，还有所谓的自由意志这样的一个概念，人的自由意志。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有一个自由意志这几个字在圣经，但是我们人是有意志。我们刚才讲施洗约翰出来讲，你说你们当悔改，是不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保罗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所以这些词都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意志的表现，都是意志的表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在灵里面是死了的人，你绝对没有任何的做法，没有任何所谓的意志的表现，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接下来再会学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就保罗就会详细的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活在过犯当中，我们是死人。我们是死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说一个人是死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可以把他变成活人呢？或者说这个死人怎么能跟自己说，我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活人？有没有这样的道理？你们细想一下。也就是说，我们通用一个更加通俗的比喻来讲，你在灵里面，你的第二次的属灵的重生，就正像你第一次你的身体的自然的生产一样，你在重生的这件事情上，你是没有任何的功劳的，都是因着神的拣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为什么这么说？你第一次出生的时候，你可能一点发言权都没有。我应该生在张家还是李家？我应该生在龙年还是蛇年？我应该生在中国还是生在加拿大？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们想过没有？你有没有选择权？丝毫没有。那我们同样的道理，属灵的重生，你没有你所谓的自由意志，我在今天这一场布道会我决定信主。有没有想想这个道理是不是很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尼哥德摩跑去问耶稣的时候，能怎么样才能重生的时候，他跟他讲，能如果没有圣灵在他心里助攻，他是不可能重生的，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段神的拣选和预定，包括我们的所谓的人的自由意志，所谓的这样的，就跟你们讲的很清楚，这样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这一章，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当然就不是说我们可以坐着这睡大觉，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我刚才也讲过，人的责任，圣经里面也是明白无误的交代的很清楚。你要悔改，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在楼下联合崇拜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做门徒的代价，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现在在地上存留的这段时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完全的领会神这样的一个救恩计划的整个的一个宏伟的计划当中，怎么样把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事情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这个事情只有我们再来，耶稣再来以后，或者说我们荣耀升天以后，问神，神一定会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所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过，我真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仔细的查考，我们来知道神给我们一生的计划，圣经里面是如何教导我们的，他的救赎的计划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刚才讲过，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这里面刚才讲过，我在最后讲，接下来讲下一个点，我该多提醒，在神的创立的计划，在讲得很清楚，在创立世界以前，一定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事情，或者说看到一个是一个 plan B 啊，前面的这一部分好像是没有 顺利的执行，马上来一个补救的计划。这里面以前我也听到过有一些牧师这样的教导，神是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啊，想了一个救赎的计划。你看他们两个不听我的话，我再想一个，重新讲一个方案，派耶稣基督去拯救他们。这一点我要做一个更正，就是说我们神圣经里交代的很清楚，我们的救赎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讲，我们神是一个不变的神，神是一个全知的神，也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这一点，当我们现今来看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安慰，都应该是一个安慰。所以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样的两件事情，刚才讲的第三节讲的各样属灵的福气，今天这要讲的拣选和预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可能我相信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需要分享需要讨论的事情。但我想今天接着今天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圣父的拣选的时候，能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交流，有一个讲的，就希望我们通过神的话语能对这些事情有一些澄清，有一些重新的认知，有一些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看到是神是怎么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刚到第二点讲到圣父拣选的中保，我们先看到时间，他是通过什么拣选我们的呢？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圣子在我们的身上做过，圣子耶稣基督。这一点在保罗在这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讲了，总共讲了七次，在基督里。所以这点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在学习一段时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复活，我们的生命，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神拣选了我们，那我们能够披戴基督，是吧？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接下来看看这第三个问题，我们讲到拣选的东西，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我们就讲到这又因第五节讲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那我们知道神就是爱，这一点我们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时候，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给我们讲，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神先爱了我们。而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有大量的篇幅保罗讲到这个神就是爱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的时候，他讲到叫我们在过去在过犯之中是死人的时候，在第四节保罗这样说道，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说又因爱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他又讲到说，因你们基督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以弗所书里面在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因为神爱我。他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很快的回，在基督拣选我们的目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我们在第一章里讲说，拣选是为了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是预定我们接着说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一点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看为义的。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一切相信的人。但是神的义要在人的身上显明，但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成就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里面看为圣洁，我们从身份上来说就是圣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称以弗所的信徒的说第一章的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我们上个星期讲过，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是圣徒，都可以说圣什么圣什么圣徒。所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无有瑕疵，神的眼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里面，从位分上来说是无有瑕疵。当然我们在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个路有多长呢？直到耶稣再来或者去理去见主的面，就这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一段路要走的时候，我们是无有瑕疵。无有瑕疵，这是彼得在描述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的时候，他用了同样的话语，也就是说神看我们就像他看耶稣基督一样，他是无有瑕疵的。而且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要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这一点我们在罗马书里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罗马书的第八章讲，我们可以同为后嗣，我们可以称天父为阿爸天父、right? 阿爸 Father。 所以这里面在犹太文化，当时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所有的得儿子的名分这样的一个，你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可以继承他的产业，也就是耶稣基督有的我们都有，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弟兄之间的，他是长子头生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第八章的罗马书的第八章，保罗教导我们说，他说我们可以同为后世，以后就可以同享基业，同享基业，所有的产业我们同享基业。所以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你想想当神救赎了我们的时候，你打一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在我们现今我们的人的话，你可以去领养一个孩子，然后你给他儿子的名分，但是这一点已经做得不错。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在街上要饭的衣衫褴褛的一个小孩，你把他印着你的爱心把他领回家以后，哎呀，做我的儿子，这我们在人的眼里看是已经是很高尚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救赎了我们，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以后，他不仅仅给了我们这样的名分，更多他还给我们他的性情。你们有没有细想过这样的一个道理？有没有细想过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性情也越来越像耶稣，是不是？我们性情也，这是一个一般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永远没法做到的事情。你可以领养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孩子，但你永远不会把你的性情，你领养的儿子绝对不会说越来越像你，不像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逐步的完全。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这是何等的福气，这是我们拣选的结果。这样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是拣选的目的。拣选的目的刚才我们讲了，从拣选这个词的本身我们就知道，神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里面知道称赞的是称赞的称赞，就是称赞加上称赞的意思，也就是所有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们，保罗开头第三句，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最后在第六节讲的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在第十二节他说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第十四节他也讲到这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他的一直在强调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神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印记，我们所有一切的福气都是为了得神得到荣耀的称赞，神得到荣耀的称赞。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简单的经文里面，今天就是这样的机会，我们最后我说我们该如何活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首先我们理解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完全赐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活出这样一个基督的样子，我们可以完全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艰难困苦，在我们生命中遇到任何的挫折的时候，你一定想到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我们知道腓立比书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是不是？我们天上的子民，但是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这个张力是无时不在的。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张力，就当你有天上的眼光看到将来的时候，你还有地上还有事情要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祷告的时候讲到，他不求神把我们现在就带到天上去，而是把我们在地上，让我们活出他的爱来，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能见到他的荣耀，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耶稣升天之前的祭司的祷告的时候讲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到有这样的张力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怎么样武装自己来过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就显得格外重要，就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完全的赐给了我们，已经完全赐下的概念。第二个，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我们在第四节讲了，我们刚才已经强调拣选是一个概念，是我们得到莫大的安慰，我们莫大的安慰。我们因着神的拣选，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功德或者努力，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成为圣洁。因为神说过，能非圣洁，绝不能见主的面，对不对？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所以我们这样能与神和好这样的一个福气，是我们何大的安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还会跌倒，我们自己还会软弱，但是神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神的拣选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得到安慰，让我们得到安慰。所以同样，神的拣选的真理也激励我们成圣，激励我们成圣。我们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在我们的身上，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又有着神的圣父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拣选，我们得以能以一个圣徒的身份来在过着地上残留的这样的一段日子，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成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荣耀神的使命，我们就是一切为主做工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几节经文来分享呢，来查考这样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正确的认识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身份，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不再以人的眼光，不再以属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一定是一个我们是在地上寄居者的身份，寄居者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份在天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凭着圣灵赐给使徒保罗这样明白无误的教导。主啊，我们呢，我们来到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安慰，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借口，我们唯有为了你的荣耀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求你赐我们这样的信心，你的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这样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而赐给了我们。主啊，求你赐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地上寄居的这段日子，活出荣耀里的生命，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让世人真正的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教会得见你的荣耀。主，我要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慕道的朋友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主啊，就求你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知道，虽然明白我们神的拣选、神的预定这样的道理的时候，让他们也无可推诿的知道自己的心、自己的意志，就像施洗约翰教导当时的犹太人讲的，你们当悔改。耶稣教导他们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就当到我这儿。说罗马书里教导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说就求你这些慕道的朋友这样的心智，让他们完全的打开自己的心扉，能认识到你真理的话语的大能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知道真正你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已经通过你的创造向他们显现，你也把你的良善放在他们的心里，就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开启他们的眼，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从你的话语中，从你留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一些特殊的恩典或启示当中，能认识到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那位派来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的神，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 他要再来做王的日子。主啊，就求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同有这样的盼望，同有这样的信靠，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